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好开心能够同大家一齐分享神嘅话。神嘅话咧真系好宝贵，神嘅话咧真系好真实。我愿意今朝早上咧，神自己亲自藉住佢嘅话咧去鼓励大家、医治大家、更新大家。上个星期咧，大业执事为我哋去宣讲灵命操练嘅坚持，佢用咗一个意象，用回家去鼓励我哋咧，要时常翻到去主嘅身边。同佢去享受同佢嗰个亲密嘅关系，回家。今日咧，我继续去宣讲呢一个灵修运动嘅主题，我想同大家咧继续去思想乜嘢系灵命更新。灵命更新其实讲嘅就系我哋嘅灵命点样去成长，我哋喺主里边点样经历成长、经历改变。刚才咧，刘教师我哋读出使徒约翰所写嘅约翰福音一段嘅经文。我哋知道咧，《约翰福音》系约翰喺佢晚年嘅时候所写嘅。而呢一段嘅经文，我哋知道，当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嘅时候，亦都系差唔多呢段时间，佢嘅老拍档使徒彼得刚刚喺佢嘅地方里边咧，钉十字架为主殉道嘅时候，我哋见到使徒约翰写呢一个《约翰福音》嘅时候，喺最后一章。他特别提到他的拍档，他怎样经历他自己生命成长的故事，仿佛好像为使徒彼得写上他的无名字一样，去纪念这位的使徒。所以今天我就很想从约翰福音21章去跟大家分享几个灵命更新的体会和学习，愿意主都亲自的跟大家说话。在老约翰的笔下，我们看到主耶稣曾经三次向门徒显现，第一次显现是在耶路撒冷，似乎每一次显现主都是要针对一些事情。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显现是向着一班当时很恐惧犹太人心里面活在恐惧的一班的使徒，主耶稣亲自临到他们的当中，赐下平安喜乐去安慰坚固他们的心。第二次主显现的时候，同样都是在耶路撒冷，当时针对的就是那个仍然怀疑不信的多马，主耶稣亲自临到他的这一班的门徒，以复活的身体除去他们的不信，坚固他们的信心，要叫他们继续去相信。不过来到第三次很特别的地方，主特别拣了一个的地方，就是加利利，也都是经文所提及提比利亚这个地方。主特别是约门徒来到加利利去见面，并且这个约定就是在复活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清晨，一早已经和门徒约定的一个地方。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清晨，当他见到两个的妇女玛利亚，主耶稣特别的吩咐这两个妇女要跟门徒说，要他们回到加利利，我要在加利利那里跟他们去相会。究竟选择加利利原因是在哪里呢？加利利，如果你读福音书熟悉的，我们都知道加利利是耶稣事工的大本营，也是很多门徒的家乡。加利利湖边打鱼，也是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他们的老本行。虽然耶稣约门徒在加利利见面，不过我们见到回到去熟悉的家乡，经文交代门徒第一个的动作就是彼得说，我打鱼去。门徒一致的和应，于是他们就出去上了船。不过很有趣的地方，上了船这个船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冠名词，是讲那一只船，是啦，就是那个大家都很认识的那条船，大家都知道的那条船。仿佛是约翰想告诉大家，彼得和门徒就是回去他们很熟悉的那条船那里，回去他们熟悉的生活形态当中。我们看到回到去熟悉的家乡，彼得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去船上打鱼，继续他的捕鱼事业。有人说彼得是在等候耶稣的时候无所事事，于是乎回到他自己的老本行，打发时间去帮补家计。 亦都有人话，哦，因为系面对三次嘅失败，所以彼得沮丧内疚。而当时咧，通常人面对内疚自责最惯常嘅方法，就系放弃过去一切唔如意嘅事情，翻到去自己熟悉嘅环境嘅里边，寻求安慰，寻求解脱。可能我哋都试过嗬，可能你哋都会经历过，面对一啲唔如意嘅事，我哋都好想去逃避，好想寻求解脱。我自己都经历好多，特别咧，当每一次写经文嘅时候，写讲章嘅时候咧，通常我亦都系我煮饭煮得最多嘅时候，因为咧就系喺一个熟悉嘅地方、熟悉嘅活动里边，最能够咧解脱自己心里边一啲嘅烦忧。不过经文话俾我听，有阵时藉住放弃、逃避去解决问题，未必能够带嚟益处，甚至乎会带嚟新嘅焦虑，好似彼得同门徒当日一样。因为他们那晚什么都打不到，他们的工作一点成效都没有。当彼得回到他熟悉的家乡，上了他熟悉的那条船，什么都见不到，连等待他们的主耶稣，彼得都认不出，只是感受到黑夜里面那种的疲累、沮丧、失望。就在黎明时分，主耶稣咧选择主动嘅进入去门徒嘅处境嘅里边，佢亲切嘅呼唤：你哋将网撒去右边，嗰度好多鱼，你一定打到嘅。153条鱼，网却没有破。其实呢个情景彼得经历过，就喺三年前，主耶稣喺同一个嘅场景、同一个嘅提比利亚海里边，佢吩咐彼得。将船开到去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网里面同样满了大鱼。而当时的彼得见到主的权能，他立时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也都是在当日他回应主的呼召，跟随主成为一个得人如夫。虽然这个经历他亲身体验过，不过在这个熟悉的场景里面，彼得他仍然懵然不知，甚至乎与身边的约翰去提醒的时候，先认出那个是主来。复活的主耶稣不单止选择一个熟悉的地方，复活的主耶稣更加刻意在门徒熟悉的一个情景里面去出现，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让门徒，特别是使徒彼得，去记得主究竟是谁。过去三年，主耶稣好想彼得知道，过去三年同主一齐经历嘅点点滴滴系真实嘅。过去三年同主嘅生活、同主嘅侍奉，主系真真实实出现过喺门徒嘅中间。而到今日，主耶稣复活啦，佢仍然相约门徒喺加利利见面，讲紧嘅系主耶稣仍然记挂佢嘅门徒，仍然记挂每一个跟随佢嘅人嘅生命。主耶稣仍然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主耶稣约了我们在那里等，他就一定会守约，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也都不会丢弃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主耶稣约门徒在加利利见面，不过彼得回到他熟悉的场景，回到熟悉的加利利，回到他生活好熟悉的场景里面，他就开始封闭了自己，他习以为常的看不见、听不到。我们很多时候或许我们就好像彼得一样，回到我们熟悉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听不到、看不到，甚至乎我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用自己的框框、用自己一副的眼镜去看主的作为。这种习以为常的框框令我想起近日看书的时候见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仁兄，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他说呢，主如果真的爱我，主如果真的真实的话，当我在逆境呼唤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来亲自去拯救我。一天呢，他住的地方遇上水灾，政府透过收音机已经要广播同市民说情况危急了，是时候要离开你的家，向高山里面去逃命。而为了证明他的信念是啱的，他仍然继续留在家里面。没几耐，消防员来拍门，告诉他你一定要走了。于是乎他跟消防员说， 我的神爱我的，祂真是真实的，我呼求祂的时候，祂会亲自来救我。到水位涨升了，这个人爬上去二楼，救护员坐救生艇游走在他的窗边里面，想救他上艇。他对救护员说，我的神真实的，他真的很爱我，我呼求他，他会来亲自来救我的。最后他爬上屋顶，水涨到他身边，警察用直升机来到游绳叫他去逃生。直升机发发发好大声的时候，他好大声都说，如果神真是爱我，是真实的，他一定亲自来救我。突然之间一阵大浪涌来，这个人被淹没了。他发现自己来到天堂，神欢迎他。最初他觉得好震惊，后来他觉得好嬲，他问神，为什么你不来救我？神说，做什么我不来救你？我派了消防员，我派了救护员，甚至乎我派了防护警察，到最后你都听不到。很多时候神用他很特别的方法去拍打我们的心门，很多时候是神在日常生活里面告诉我们他在这里。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自己熟悉的偏见里面，我们活在熟悉的境况里面，我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知道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今天你和我的光景。其实在灵命成长路上面，在成长这个生命的当中，我和大家一样都是跌跌碰碰，曾经对主也都有很多的框框，可能今天仍然对主有很多的偏见，很多的框框自己都不知道。过去我都曾经将自己那个框框框在主的身上，甚至乎我将我的信仰和生活很割裂地分开。我经常觉得主耶稣只是会在我祈祷读经的时候跟我讲说话，甚至乎他只是关心我有没有回教会，有没有跟他聊天，有没有跟他回到教会当中去听到。在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我只不过是一个很微小的人，主应该不会记得我，我只不过是一个 small potato， 主怎会知道我。但是在一段的时间里面，主曾经用一个很出其不意的方法在我的生命当中跟我相遇，提醒我究竟他是谁。我记得很多年前到今天都还是很记得这个情景，在看戏，看一套电影叫《魔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看这套电影的时候，主席接住一个情节向我说话，话说里面一个情节就是讲到一班要为王打仗的军队，但是这班的军队却临阵退缩，于是乎最终被王咒诅成为一班的亡魂，漂流在一个山谷里面。而到最终新的王兴起的时候，这个王来到这班亡魂的面前去呼唤他，重新要为他打仗出征，然后他可以解除他们的咒诅。主就藉着这个环节去呼唤我，不要再做逃兵了，不要再活在你的框框里面，起来为我去打仗。我还很记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心里面那种一路看一路心里面流泪的情况。我也很记得曾经侍奉去到一个很沮丧的关口，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没什么用，觉得自己真的很失败。在那个情况里面，甚至乎真的觉得怎样走下去呢，很想放弃。而大第日就要去圣餐探访，我记得那朝早我跟主讲，主啊，你加我力量，我真的无力。而就在完了整个圣餐探访的时候，我跟一个长者一起去搭车去回去教会的时候，这个长者很特别，过去他经常都讲话，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在搭车的场景里面，这位长者突然间跟我讲了一大堆的东西，他在不断地鼓励我，不断告诉我主要使用我。他这种叮咛鼓励好像爸爸一样去鼓励我，告诉我 OK 的，主知道你已经在做的事，主是很爱你。这种叮咛鼓励就在那一刻温暖着我的心。甚至乎也都试过曾经在想都没有想过的情况底下，主藉着我未信的妈妈他告诉我，主是多么爱我，我是蒙主所爱，主喜悦我在这刻所做的事情。原来主很关心我们整个人，原来主 经常的记挂我们。主经常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出其不意的时候，在我们熟悉的场景，也都是我们每个人的加利利里面去呼唤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以为主已经不记得我们，甚至乎我们见不到主在哪里的时候，主耶稣呢总是以祂的恩典相待，祂总是能够用不同的方法去敲我们的心门，告诉我们我在这里，我仍然记挂你，你仍然是我心爱的，并且呼唤我们回到祂的前面去享用祂为我们预备的早饭，享受祂和祂的同在那份的温暖、友情、团契、饱足，让我们能够和祂对话，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点滴、喜乐、哀愁、不足继续的去和祂一起走这条人生路，发现祂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哪个，我们在祂面前又究竟是哪个，然后和祂继续享受这一条一起走主的天路。灵命更新其实就是和主一起走这条生命成长的路程，灵命更新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面去聆听主向我们所发的微声细语。灵命更新就是不断去听到主怎样敲我们的门，然后和祂相遇。今日不知道在座我们弟兄姊妹的当中，在我们每人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乎在我和我自己的关系里面，主究竟有什么说话去跟我们讲呢？在这些场景的里面，你认不认出主向我们说话？在这些场景里面，你见面到主正用千方百计敲我们的心门，话给他们听，我在这里，回来我身边，让我向你对话，让我爱充满你，让我爱满足你。我们有没有听到他的呼唤？又愿不愿意回应他这个邀请？主耶稣不单止用爱去进入每一个属于他的人熟悉的环境，敲我们的心门去呼唤我们。我们见到经文同时都告诉我们，主耶稣亲自在岸上预备好饼和鱼，让门徒能够同他共聚，享受那份的温暖和饱足。甚至乎主也都预备了一个炭火来到医治那位他很爱的门徒，医治他那颗受伤的心。就在那个又湿又冷的清晨，我们见到彼得，他就是坐在加利利的湖边，坐在这个炭火面前，他去取暖，烘干他的身体，烘干他的衣衫。虽然在这一刻呢，对彼得来说这个是一个很清冷的朝头早，而不是那个漆黑的深夜。虽然对彼得来说这一刻他是坐在加利利的湖边，在身边围绕着他的是一班熟悉的同伴和主耶稣，而不是在那个大祭司院子里面那班陌生兵丁的面孔和随从他们的呼唤。不过就是眼前这个炭火，就是眼前这个炭火，它实实在在勾起彼得内心里面那个仍然定紧血的伤口。而这个伤口，这个炭火也都让彼得遇见了真实的自己，遇见了一个不能够接受的自己。其实彼得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想我们读福音书，我们不难发现彼得的弱点很具体，是他很深爱耶稣，他都 很有勇气，很豪气。不过呢，他的缺点，他是往往自视过高。他曾经呢跨下海口跟主耶稣说呢，人人都离弃你，我总不离弃你。他就算跟你一起死呢，我都不会不认你。不过通常这些的跨下海口的说话，有时候讲得越大声，跌得就越难看。我们见到当危难临近的时候，彼得不单止意识不到很多有事发生，甚至乎主耶稣要他陪伴，要他警醒祷告，在那一刻他却瞓到咯咯声。虽然是他说誓死要跟随耶稣， 不过他从来不知道耶稣的旅程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他跟着主耶稣三年，不过他对主仍然充满了误解，他不太理解主耶稣来到世间，他的使命就是要代人去受死。而最终这位曾经跨下海口的门徒，就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夜，在被捕的同一个晚上，他在三次否认主的失败当中，真真正正认清了自己生命的本相。这个是彼得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阴影。或许彼得在他生命的眼里面，在彼得的眼里面，用我们今天的俗语，所谓的灵命好，就是要做一个板板声，甚至乎比任何人都要出色，比任何人都要得体的一个的门徒。而我们见到在过去很多个场合，在彼得很多个反应里面，都反映了彼得这种对灵命好的这种的心态。其实他没有想过真实的自己竟然是这么不堪，他令彼得无法接受自己竟然是这样。彼得曾经弃住主，于是乎在这个同时，他都将这个的自己全然的弃住。他曾经深爱主，不过在这个失败里面，彼得觉得自己不敢再去爱，也都不敢再去侍奉。这个是成为彼得跟随主耶稣和服侍主耶稣一个最大最大的障碍。他跌在一个消沉逃避，跌在一个挫败羞愧，跌在一个痛悔歉疚的状况里面，甚至相信失败就是他人生的宿命。彼得接受不到一个这样的自己，彼得接受不到自己的失败软弱，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也都没有信心继续去爱主，去服侍主。但殊不知在主的眼里面，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灵命更新的开始。正如彼得所说，主什么都知道，主无所不知，他当然知道我们每一个都爱他，他当然知道我们很容易愿意去服侍他，但主同时都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我们的缺点。而更重要的是，主清楚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什么 是阻碍我们去跟随他、服侍他的最大的障碍。主耶稣很知道这些障碍是什么，他很想帮助我们去除去这些的障碍，叫我们继续的跟随他。不过呢，很多时候在我们人性经验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却不愿意去接受真正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不是很愿意去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们通常都会选择回避，惯了去收收埋埋，惯了只是将最体面的东西、最体面的那一面、最美好的那一面去向人呈现。不过我们知道成长必须经历痛苦，但我们越是本能地回避痛苦，我们也都更难去更新成长。有人告诉我们，人性根本有三个很重要的渴求，这三个渴求也都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三个根本的渴求是什么呢？是觉得我们是被爱，觉得我们是有价值、是好的，觉得我们是安全。我们心底里面很渴求这三种的渴望，就是被爱，觉得我们是好的、有价值，觉得我们是安全。如果这三个根本的渴求不能够得到满足，就会产生所谓的存在的痛苦，让我们不断在个痛苦当中兜兜转转。但是人却往往回避痛苦，戴上很多的面具，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去活下去。这些面具就好像信号一样，不断提醒我们，我们要面对我们生命的本相。这些面具是什么呢？好，包括了很多很多的范畴，包括可能在我们行为里面，有很多人呢经常都好像一个工作狂一样，不断转在工作里面抽不到身。有些人呢是购物狂，不断去买嘢，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断都要去买。有些人呢可能在人际关系里面很喜欢攻击人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是他的本性。甚至乎有些人呢很喜欢妒忌，因为他觉得人家比他好，他就觉得很恐惧。又或者在情绪上面，有些人很自怜的，有些人是经常都觉得很胆怯，每样东西都不敢自己去做决定。 有些人成日都会很烦躁，不知道为什么遇到那些事情很少的事，但是都令他很暴躁，这些事情不断地出现在他生命里面。甚至乎呢，他告诉我们身体都会是我们一个面具。有时好像特别遇到某些情况，身体里面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整个人震晒，甚至乎整个人硬晒。或许是他童年里面经历过一些事情，遇到这些情况里面就告诉他里面很不安全，很不危险。于是乎呢，身体告诉他他很不安全，所以就出现这个状况。这样讲好像很抽象啊，不如等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自己经历过一个很真实的例子。我记得在神学院的第二年，我参加了一个院牧的实习，为期八个星期。院牧实习其实就是去医院里面，在不同的病房探不同的病人，聆听他们的需要，去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祈祷。其实这个都是我心底里面一个的恩赐，也是一个渴求，为人去祈祷关心他们，其实是我很开心的事情。不过不知为什么，当第一日听完督导去 briefing 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他上去不同的病房去探病人。我发现当我去到每一个院舍楼下，跟着他按 lift 要上这个楼房的时候，我心里突然间觉得很沉重。到第二天要自己去拿着不同的号码去不同的院舍不同的病房里面，要自己去探这些病人的时候，我发现走在一条路上，那脚步又开始很沉重，甚至乎在楼下按 lift 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人整个人很累，好像很无力，整个人僵硬了一样。我以为自己不过是可能要面对陌生人，要去到陌生的环境，所以自己是开始有些焦虑。但是我发现连续好几天情况越来越严重，每次去到探病人的时候越来越累，整个人越来越无力。直至一个朝早的早上，督导叫我和另一个姊妹拍档去到一个的病房里面，为一对基督徒的父母为他们去祈祷，因为他的 BB 五个月刚刚去夭折。督导要我们两个和他们去做一个告别礼。我记得我和拍档陪着这一对的父母为他们去祷告，一起唱诗歌，陪了他们个几钟头，并且要他们写低他们对这个 BB 的一些的叮咛和祝福，到最后让他们一起为 BB 去祈祷。当我听到这一对父母流着眼泪望着那个刚夭折 BB 的这一个遗体的时候，这一对父母说， BB 你乖，妈妈爸爸都很爱你，我们他日天家在聚。当听到这一句说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忽然真觉得很酸。完了告别礼，我们去到小礼堂里面，督导同我们做一个检视，一起去回顾。我记得在那一下，当我讲到讲不够三几句，我已经讲不下去，我整个人不断喊，喊到收不到声。后来我发现原来是天家在聚这几个字，好像这几个字就好像昔日彼得面对那盘的炭火一样，令到我的心刺得我很痛。我明白到为什么我很抗拒上病房，因为上到病房就会令到我回想起爸爸离别那天的情景。那天当我去到爸爸的医，安息了那天，去到医院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候，我远远站在床前，爸爸走的时候面容很安详，好像 BB 一样。但是当我去到见他的时候，我却站在离远，站在他床前，我不敢再行前一步，因为我接受不到爸爸不能够和我一起他日在天家再聚的这个事实。我接受不到自己将要做传道人，却竟然不能够带爸爸信主这个事实，甚至乎我接受不到爸爸竟然这样去离开我。我将自爸爸的信主这个重任都背在自己的身上，连带乎我在那一刻我觉得一定是自己不够好，一定是自己不够努力，所以主不爱我，不能够让我尝到爸爸能够信主这个经验。就是站在爸爸这个遗体前，我将自己冰封了，我将自己的情感冰封了，我将自己整个身体都冰封了，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就容让这个伤口一直在我的心底里面去埋藏。直至就是那个的朝早，直至就是那个小礼堂，主好有恩典，主好有怜悯，他知道我的状况，他知道当仇敌很想我将失败成为就是我 人生最后的宿命的时候，主知道这个是妨碍我、阻碍我继续生命成长的一嚿大石，就是在个医院的小礼堂里面，在主的爱的临在里面，在姊妹陪同的底下，在主的爱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底下，主让我面对生命里面这个真实的伤口，这个生命的本相，要我将这一块的大石完全的交给他，并且在他爱的怀抱当中一步一步经历他的医治，叫我有力可以继续走下去。弟兄姊妹，每人都有他自己妨碍我们继续跟随主的大石，今天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的伤口，有什么的大石，你是需要让主去医治，去让主去整理的呢？彼得深知道，耶稣深知道妨碍彼得跟随他的是什么东西。经文告诉我们，就是在那个湖边的清晨，主耶稣公开的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呢， 是主耶稣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那个称呼。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不知道呢，今天当你听到主耶稣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这些对你来说代表的是什么东西？有人听到的是质问，有人听到的是责备，有人听到的是嘲笑。不过这个这些对当日的彼得来说，可能亦都是指这个事物，亦都是可能是指人。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惊人的工作收益，一网153条大鱼，以及这些赖以为生的捕鱼工具更加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在座其他人更加深吗？我不知道当今日主耶稣呼唤你的名字，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的时候，你会听到什么东西？不过对于当日陷在这个自责泥沼里面的彼得而言，耶稣所问你爱我吗，其实就是福音当中这个信息蕴含了的是赦免，蕴含了是爱的宽恕。耶稣重复三次问彼得，与其说是要勾起彼得三次不认自己的伤痛记忆，不如说这三次的发问就是要三次确认他对主、他对彼得的爱和接纳，其实是主对彼得多次反复的呼唤和挽回。主耶稣藉住托付他自己的羊，托付彼得这个的牧职的职事，委派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目的其实就是要消解他犯罪之后的重担。原来被主赦免、被主接纳、被主所爱的生命，就是被主宝血洁净更新的生命。耶稣的跟随者今日包括你和我，终会免于一切的罪疚和羞耻。耶稣的跟随者包括今日的你和我，即或有失败，但这个失败永远都不会是一个终极性的万劫不复。主有能力在昔日重振彼得这位退缩的跟随者，将他塑造成为一个好的牧人，让他有机会洗刷否认主这个的羞辱，以自己的生命来荣耀神。今日他同样在我和你的生命当中都可以做到。主愿意人来到他跟前，帮助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接受他的医治、赦免、洁净，叫我们能够继续的健康的向前行。今日我们愿不愿意活在这个主的爱里面，经历他这份全然的接纳、医治和赦免呢？我们愿不愿意呢？一次被主洁净、医治、更新、赦免的经历，对彼得来说刻骨铭心。不过这个被主赦免、洁净、更新、医治这次的经验，是不是就是代表 我哋就变成一个好完美嘅人呢？我谂稍为有人生经验嘅都知道答案好明显。约翰福音最后嘅篇幅话俾我哋听，当被主洁净更新咗之后，或许就系太开心啦，或许就系能够得到主嘅鼓励，彼得嘅老我好快就出现。当主耶稣预言彼得嘅生命最终要点样嚟到荣耀佢嘅时候，并且呼唤佢来跟从我，彼得见到后面嘅约翰跟住主耶稣嘅时候，于是乎佢老我里面嗰种好中意比较、好中意争嘅心，同时又出翻嚟。佢问主耶稣：呢、这个人最后嘅结局会系点啊？我要用死嚟荣耀你，呢、这个人嘅结局系比我更加好啊，定系比我更加差？面对住彼得呢一个嘅发问，主耶稣斥责佢，并且最后以一句嘅说话嚟到去吩咐佢。佢嘅吩咐系咩呢？之前佢吩咐彼得来跟从我，而呢一个最后嘅吩咐就系你来跟从我。佢对彼得嘅呼唤其实就系话：你唔好同人比较，你都唔好理其他人系点，你唯一嘅责任就系你自己嚟到跟随我。我哋见到终其一生，彼得都唔系一个圆满嘅人。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过，佢曾经被保罗当面斥责，这个是圣经曾经记载。他都讲到其实他仍然有很多的缺陷，生命仍然都有很多的错失，这个就是使徒彼得。但是这位的使徒彼得，他是带着这份的缺陷，这份的失败，仍然继续的不断去跟随主，跟随那个就好像昔日曾经对他不离不弃，对他仍然以爱相待的主耶稣，去牧养他的羊，去继续他的职事，直至他最终为以钉十字架去荣耀主，为主而死一样。终其一生，彼得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这个信息话俾我哋听是什么呢？原来灵命更新不是要我哋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灵命更新不是叫我哋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人，这个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事实。灵命更新其实就是被主的爱所激励，在主的爱激励底下，我们带着一个残缺的生命，在不住跟随主的里面去经历改变，直至见他的那日的位置。原来灵命更新就是一回这样的事。终其一生，彼得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透过他的故事，他告诉我们，灵命更新就是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聆听主对我们的呼唤，好让我们时常回到他身边，让他的爱带着我们走这个人生的旅程。灵命更新就是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生命，愿意认真面对自己真实里面需要被主医治更新洁净的地方。灵命更新原来就是被主的爱激励，然后我们带着这个残缺的生命不住地跟随他，并且不住地被他的爱激励，经历更新改变。使徒彼得他的生命当中带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生命来到经历主这份的爱，以至于在他的记载里面，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里面，他记下一句这样的说话，成为今日你和我的鼓励。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恩是神真实的恩典，你们务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愿意今日主亲自向我们说话，愿意主亲自以他的恩典，让我们站在这个恩典当中，继续走这条人生路。愿主亲自与大家同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是无所不知，你是无所不能，多谢你对我们的爱，多谢你不离不弃，多谢你以你的恩典不住地爱我们，呼唤我们，挽回我们。愿意你给我们继续去知道，唯有你才让我们经历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改变，也都唯有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地走这条人生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